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管家呢，就是要忠心有见识的。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，还有47节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呢？那么47节讲到说，当你把这个家里的东西管好了，有一天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好像就回到原来创造的时候，万物都要给我们管了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天使都要被我们管了。不过如果你看看马太福音24章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那个管家哈，你就发现是放在什么情形下讲的，是主人不在的时候，是等候主人再来的时候。这个跟今天的 MBA 就不太一样了，或者今天你在公司里或者是军队里做管理不太一样了。今天我们管理的时候主人都在啊，老板都在啊，可是耶稣要我们尽到最大责任管理的时候是他不在的时候。我把这个真的喜欢跟那个创世纪的时候，神要亚当夏娃管理，从伊甸园开始的管理连在一起，出事也是主人不在的时候就出事了，就没有管好，连一棵树都没管好，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管好。我看有解经书说，夏娃被引诱的时候亚当站在旁边看，我看那个经文看起来是这样，因为女人吃了以后就给男人吃，好像他就在旁边一样。那么也有人说哈，那就是这个亚当没有尽到他责任，没有尽到他管理的责任。为什么没有哈？这个我觉得这都是圣经里很多你可以去发挥的哈。如果亚当真的看到，亚当真正在场，真的看到那一条蛇在跟他的妻子在说话，看到他的妻子去想要不要刷啊？我说刷卡哈，要不要买？然后就犯罪了啊！我不是说姐妹刷卡是犯罪啊，只是觉得这两个很像，就说一下哈。他居然都没讲一句话。我也不知道亚当是不是惧内，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惧内这个事情，人都没有罪嘛。不过这很值得你好好去想一想，为什么亚当没有管理，不但没有管理，被管理。那个圣经上讲的是夏娃拿给他吃，也没有讲一句话。各位姐妹，你知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？你一句话都不必讲，男人都拜倒石榴裙下，就是那颗果子下面了，就悲哀了。主人不在，不管是上帝不在，耶稣不在，或者一个差劲的管理者在却没有尽到责任，就出问题了。我们今天也在这个情形下，我们知道耶稣在的，我们知道我们到普天下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神所吩咐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与我们同在，但是那种同在如果照圣经来讲的话，恐怕比较多是圣灵的同在，因为保惠师永远不离开我们。当然就三位一体来讲，圣灵的同在就是圣父圣子的同在，但是就另外一个意义来讲，好像圣子实在是不在，或者我们的主不在，然后他就很大胆的就居然把神的国度，在教会历史上就是教会，交给我们这些人管了，交给我们这些人去传去增长，然后去建造，去引人归主，去让神的名得到荣耀。你真的应该捏一把冷汗，这2000年来你如果看一下教会历史的话，真应该捏一把冷汗，那比你把机关枪拿给你儿子去玩还麻烦，那比你把这个把波音747交给一个2岁大的小孩在那里驾驶还要危险。这是 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各位，你再想到说宇宙的形成了以后，上帝是叫我们这些人去管。好，你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犯罪，依靠上帝，有神的智慧和能力，可以管得好。现在就不然了，现在我们是罪人呐，怎么再管？怎么再能把这个宇宙给我们？各位，真的，我们再说说看，你什么事管好了？你自己的生活管得好不好？你这时间 manage 的好不好？你自己的身体 manage 的好不好？每个人都说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又熬夜了，又怎么样？这还是最好的了。我们的家管得好不好？你儿女管得好不好？我们的工作管得好不好？都管得不好，那怎么能把教会交给我们管？他就交给我们了。而且我们要忠心，那个管得好，从这里来看，上下文来看，真是好几重困难。第一个，有贼会来，这个贼又有两重，一个贼当然就来偷东西咯，盗贼来是要偷的哦。如果你用撒种的比喻来讲，仇敌还会来撒败子哦，来破坏上帝的国度。那贼又有一个意思，那个贼就是主人，就是耶稣。那当然讲是耶稣的意思，就是说他会出其不意的来。那么管家要防外面的贼，要随时预备主的来，又要怎么样？更重要的是按时分粮给他们，要把东西给人，不是让放牛吃草而已，要把东西给他们。各位，你管过人的人都晓得嘛，管你的儿女，管你的公司，不要讲别的，管你自己的肉体，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来，立志什么，就管你自己好了。那都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不服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也不服你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不服还要继续去管，很难呢。所以牧会真是很难，你不要说牧师牧会很难，基督徒的父母按主的原则管理儿女也难，因为他们不服。人都在悖逆当中，即使重生得救的也是。那不服呢，我们有个办法，就不管了嘛，你们自己不听嘛。可是在以西结书38章讲到说，牧人责任就是瘦的要养成壮的，病的要养成健康的，失丧的要把找回来。你说他们不理我，不管，工作给你了，那个好的 CEO 就是这个公司一个烂摊子要垮掉了，厉害的人来三年转亏为盈，我们就要这样。那是厉害的 CEO， 他有他的本事，我们没有本事怎么办？就是依靠上帝了。这责任是你一定要做的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一定是这样。那么那很多人就不管，更坏的呢，就我做一个恶管家，就吃喝醉酒，动手打他的同伴，不仅打下面的，而且打他的同伴。哎，这个也很稀奇啊！有的时候暴君也好，有的时候坏的管理人员也好，你跟几个小人勾结，那公司还可以继续运转一下。你真的要大刀阔斧的改的又不行。好，但是你喝的最过瘾的时候，贼就来了，就是主人来了，就重重的处置你。这些各位都要去好好去想一想。那么贼随时来，一方面如果只是来偷窃的话，我们随时要防备撒旦对我们的攻击。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如果那是指主的话，那就是最好的事。你随时知道主会来，你随时在他面前警醒，随时以他的信实为粮，随时信靠他，那就对了，那就不沉重了，那就轻省了，那就可以得胜了。马太福音25章21节，当那个仆人把家里管好的时候，主人说他是良善忠心的仆人，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你把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种就是末世的一些教导，我们常常注意的就是，哎呀，敌基督什么时候来啊，什么末世会有什么现象啊，欧洲十国，我觉得那些都是看的，没有把重点看到。重点要看到是这么乱的世界里面，你要如何对主是尽忠的。而且当然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你看耶稣不管讲他寻找迷羊，或者讲他为服侍人赎罪， 做众人的仆人，或者保罗讲到的因信称义恩典啊，我们都实在很感谢主这么享受。可是在圣经里面，旧约新约耶稣保罗也同样讲到蒙恩的人那个责任之重啊，而且之难啊。刚才我们讲管已经很难了，对不对？外有盗贼，内有不顺服的人，然后又有我自己的软弱和堕落，又有酒在那里天天引诱我要喝。那你还可以想很多的管家，包括约瑟那种管家，还有祖母在引诱他，还有大卫也算是扫罗的管家，这个主人又特别恨他，那都是很难的事。圣经是非常实际的书，一点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不实际。你现在碰到困难，圣经都讲的非常多，但是圣经更把答案告诉你。这边又讲到一个做管家的难，或者做仆人的难，你还要去赚钱啊。各位，有很多人很觉得圣经啊或属灵的事啊都不实际，哎，这一段啊，我想大家都会很阿们的。这一段耶稣就在讲说，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钱要赚钱，你要马上去赚钱。一讲到赚钱，中文眼睛都亮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听的。那个什么读经祷告传福音的实在不想听赚钱，哎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们每个人听到朋友跟你介绍，哎，哪一个基金，哇，一年有15%，哎，哎，不稀奇，我的20%，哎，你知道耶稣要的是100%。哦，这个过瘾了，你看你们现在也听得比较专心了。哎呦，这我们要赚钱了。各位，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上帝要你赚的。上帝给你的仁爱，你要赚一倍。上帝给你的信实，你要赚一倍。上帝给你良善，你要赚一倍。那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有生命力的，生命加成长的。所以不但是给了，然后要算账。而那好的人啊，那个能干的人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看的16节，随即拿去做买卖。中国人不但要赚，而且要快呀，立刻。各位，我们真的很羞愧啊，对于世上的事我们快得不得了，哪个地方有利，哪个地方能够快一点赚钱，或者能够瘦身瘦得更快一点，或者健康更快，马上去啊，这我们都懂。然后你赚得多，主人就提升你啊，一切都要给你管啊，然后让你很快乐，享受主人的快乐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这个不再讲赚钱，哎，这当然是我们生活该有的态度。这在讲上帝给你的恩典，将来要交账的。我不太能够把这个跟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些要不要连在一起看，但在这里的确是告诉你，当审判的时候，上帝给你的一切的恩赐，如果你没有加倍的还他，你就算原封不动的还给上帝，你会丢在外面哀哭切齿。你没有带一个人归主，你的爱心果没有结果子，你的圣灵的果子没有结出来，你要丢在外面哀哭切齿，要把你所有的夺来给那有的。各位，这些经文哈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太多因信称义、成圣和神对我们要求的这些，但这些经文已经够清楚，让我们知道管家的重要，神把恩典给你，你要好好管理的那个重要。路加福音第12章44节，这个也是再一次讲，主人来的时候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这也像以弗所书讲的，神把天上的家业给我们，把产业给我们，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儿女，就是要继承父业的，整个的宇宙要给我们管理。那我是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开始把你的生活开始管理，结果子靠着圣灵走十字架的路，多顺服。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怎么用的都要算账。好，在教会里面也要管理。提摩太前书3章4节，人如果不能管理自己的家，不能管理神的教会。当然我这不是说你是模范爸爸模范祖父了才能够做教会的长老，倒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我看那个原则是一样的，就是都在用爱用智慧也用权柄在管理。 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到说，那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配受加倍的敬奉啊，要好好的要管理，然后被管的要敬奉要顺服。我们也看到约瑟当然是能够管理的人，所以法老后来把全埃及都给他管理啊。创世纪三十九章第四节，但以理也是会管理的人，所以尼布甲尼撒也给他管理。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八节，不过当然我们再说，要管理的好，实在需要让神来管理，让神先来管理我们的心，神先来充满我们，借着十字架来破碎，来对付，来渴慕他，从他得到力量来做管理的工作。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三节，但以理对伯沙沙王说，你居然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这个世界还是神在掌管，我们要管理的好，就是要靠着上帝啊。四世纪八章二十三节也讲到说，基甸说，我不管你们，耶和华来管你们。我不知道基甸讲这个有没有推责任的口气哈，或者是有什么要挟的口气，我不晓得，看起来他不是太不是很属灵讲这句话哈。但是也有正确的部分，就是一切的事真的是要靠着上帝哈。在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八节，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如果要再讲下去就太多了哈，包括在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怎么样让其他的人来跟摩西一起管理，包括在大卫的时候，他怎么用底下的人一起来管理，包括在使徒的时候，使徒如何授权给执事来管理教会的事情。那这里面有几个共同的特点，那个要来一起管理哈，我想真的尤其管理到上阶层，越上阶层实在我看是不太需要做什么事，我看真的会管理的领导人物不必忙得半死的，就是他会用人就好了。而今天我觉得领导阶层那些累得半死的，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，从圣经从世俗来看都是差劲的管理人，哪需要那么累啊，你是庸才嘛。我们韩非子啊古书也都说过，天子不必什么事都数理万物的，不必，你会用人就好了。但是你的能力，你的心胸不够，就不会用到好人，就累得半死。最好的例子就是扫罗，就是个大笨蛋，他可以快快乐乐当他的皇帝，吃喝玩乐，他就把国家交给大卫管就好了，但他不放心啊，他嫉妒啊。那么这个是世俗和圣经里面都会有的，你不要有那个私心，你真的是信靠上帝，你也要承认自己有很多的缺点，像汉高祖刘邦就会承认自己很多缺点，打仗我不如韩信，运筹帷幄我不如萧何，那么那个用谋我不如张良，那现在人就是不愿意承认我不如别人啊，所以啊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就一样的不通。你不必什么都会，你会用人，你信任，这个我觉得世俗的好的管理者都有，可是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的饥肠辅素啊，属父都是心胸小得不得了啊。对不起，我在说我自己哈。那么不能授权也不能信任，如果信靠上帝更是这样的，我们相信神在掌管，这不是你的，我们很尽责任是因为神托付给我，我不是为自己的利益，是神托付给我，我们信靠神就比世界上最好的管理者更有放心，更有宽广的心。但是在运用上面，旧约和新约也都是要强调有圣灵。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叶特罗曾经讲过一次，他说你要选择人跟你一起管理，就是有才能的人， 敬畏神的人，诚实无妄，恨不义之财的人。然后同样也说，在这个同时呢，那个是十八章二十一节，二十节讲到说要把律例法度教训他们。你有一个责任让所有的百姓认识上帝的话，但是即使认识上帝的话，还是需要分层负责的，有一些特别敬畏上帝有才能的人。我想这就是这个德和才要兼具的啊。那么在我们基督教来讲，就信仰是不是纯正，能力是不是好，当然我们是把信仰纯正放在最重要，所以才能是敬畏上帝，甚至他是恨不义之财，他不是说不贪不义之财而已，是恨恶不义之财的。叶陀罗这个建议呢，在民数记里我们看到再一次得到肯定了。在十一章的时候，摩西，民数记十一章，摩西也是管理的非常辛苦，然后呢神就说，你把七十个长老找来哈，这七十个长老找来了以后呢，你要和他们一起，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管着百姓的重任。要有圣灵，那么你也看到有神的话，跟刚才叶陀罗讲的一样，你要管理你需要有圣灵，你需要有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管理，用神的圣灵来管理。事实上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下来也是大家都说话，那个说话有宣教的意思，有显出方言圣灵大能同在的意思，也有管理的意思，因为管理一定要用话来管理，讲话讲得恰当，你就省了很多力量，你讲话天天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，就天天要救火。我们有很多上阶层的官就是这样子哈，他管理除了气人以外，就是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哈。对不起，我这牧师也常常是这样哈。在扫罗在做一国之君的时候，也是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他也是受感说话，我都觉得那里有智慧，也用话语来管理的意思。那新约更是这样了。当使徒非常忙碌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饮食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放弃神的话哈，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，我们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是祈祷传道的事情。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些事情呢，你们去选哈。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有智慧，用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灵，不是用血气，不是用自己的智慧，不是用自己的霸道来管理哈。那这边还有很多哈，但是我想我们不能继续讲下去哈。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管理，包括管理自己的家，管理自己的身体。那么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其他人来帮忙，这个才叫一个肢体，彼此的合作啊。这个重任呢，摩西说我独自担当不起。摩西我想本来是觉得他什么事都能做的，他那么能干，但是感谢主，你越来越发现自己不能是一个有福的事情，越来越发现你诚真实的发现你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，而如果不被神使用，不依靠上帝的话，你再有能力也会踢到铁板的，而且你越有能力，你不踢到铁板，你踢到钢板了，上面还带铁钉的，头破血流哈。那摩西就是这样，那他担当不起，他曾经求死过，刚刚在民数记有看到。那但是感谢主哈，担当不起，他也不是假客气，他想到这是神的恩典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